那就是黑气，是不是就属于孽障块啊？
身上的黑气是属于什么呢？基本上是属于孽障块，那么要看的，明白了吗？不是完全的。你想看图腾啊？
那如果孽障达到50%以上，是不是就属于挺多的了？
对啦，因为这个黑气有的会动的，有的是站在那里不动的，不动的就是孽障块，动的有可能是灵界，有可能是灵性，都有可能的，明白了吗？
有一两年前啊，做一个梦，那已经跟台长学佛了。那么呢，有一天我往天上一看，有一站了一排的那种穿了玫瑰红的那种有带飘带的那种，可能是仙女吧，站了一排。然后呢，第一个就朝着我飞下来，飞下来我叫起来，我很高兴，我说哎呀，观世音菩萨。然后叫人后面有一个说不是，我回头一看是我妈妈，我妈已经去世了，那个时候已经飘到天上了。然后她旁边牵了个孩子。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？
啊，你妈妈牵了个孩子是吧？
啊，牵了个孩子。
啊，那么你
跟我说不是。
那你当时看见你妈妈在天上还在下面啊？
在下面，跟我在站了一起。
啊，那是你妈妈还有打胎的孩子还没超度走，所以当时你没有把你妈妈超度到天上去。
那个时候有说过已经天上了。
啊，那一定是他还有业障，还没有完全超完。
哦。他说不是，他告诉我不是。那其实我妈可能还有。后来因为我妈又掉下来了。
不一定的，不一定。你再给他把他在天上也不一定是，因为他们没有超脱六道嘛。
哦。
没有超脱六道的话，也还有身上还有业障的嘛。
哦。
还给他们念几张小房子嘛，好吗？
就帮我妈再念几张哈。
就是您说学佛学到后来就是一个悟字，那么就说。做一个假设吧，其实就是说修行还有我们去平时去念经消除业障，都是不是说分割孤立的，是在一起的。那么就是做一个假设，比如说我们看白话佛法，它注重的是在修心，然后平常做就是做一些好事啊是在修行，然后我们念经呢是在消业，就是这样讲吧。那么就是说如果念经念的少，然后他就是好好的读白话佛法，好好的去悟去修心，那么最后他心那个体会到五蕴皆空的时候，那么这个业障也空了吗？
五蕴皆空是慢慢的开悟的。你这个问题主要讲到还是说一个人的悟性。修行修心也好，你的修的思维也好，信愿行也好，所有修的一切到了最后就是归于一个悟字。等你有悟性了，那你就见到本性了，见到本性你就是明心见性了。那么所以你如果不管做多少好事，你到最后没有悟性，那你这些好事只会变成善业。明白了吗？像我对你这个人好得不得了，天天请你吃饭，对你好得不得了，最后嘴巴里讲这种人怎么对他好，像什么都不懂的了，是不是人呐？好了，没有开悟，你所有前面做的善事全部变成善缘了，明白了吗？你要开悟，我今天对他好，我是救度众生，我是学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我并不是为自己的，那么这就我是举个简单例子，就是这样的话你就在开悟之中了。开悟之中你不会有怨恨的，开悟之中的人不会有贪念的，我不会为了某种利益去帮助他的，我是无私的奉献的，我没有任何回报的奉献的，那这样的话你不就是有悟性了吗？
师父是这样，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修其他法门的，他以前念经念的也很多的，然后也是就是要消业呀，就觉得业障很深呐，然后这样去消业。后来慢慢的他就变了以后，他就比较注重于就是读一些经典啊，然后在心上啊，去就是要修心，然后这些经呢，就是消业这一块他可能就放了，他觉得就是说我通过修心，最后因为就是什么都是空的嘛，那最后我真的是把这些都看淡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业障，因为业障也是消不完的，那到最后就是业障也都是空了，空掉的了。
你说这个概念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一个人如果有罪业，业障我们把它视为罪业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如果犯过罪的话，你说会空吗？ 你说这个罪在他的心中会不会彻底结束？没有，这肯定的。而且他的理论是这辈子修不完，这辈子修不完的话更要修。因为我这辈子修不完，我下辈子还要再来受苦的，所以我这辈子尽量要修完。所以不能说我不管自己的业，对不对？你比方说一个人有坏习惯，在家里喜欢骂人打人，那你首先要把骂人打人先要改掉吧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我这里在做好人，那你在骂人打人，你说这个人修得好心吗？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所以我拼命的去做好人，但是呢我就业我不消，因为我觉得会慢慢的会没有的。你说这种理论能够不能够成立？
嗯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业也不是说没了，但是他就不看不到他了，这些报他还是要受的，但是他就说把他
就不去把他，实际上不叫看通，叫看淡。看淡和看破并不是没有，明白了吗？学佛里边的理论，它的哲学，它的文字非常讲究的，看淡还是存在的，就是当一个灾难来的时候我看得淡一点，明白了吗？还有看破，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我必定要受的，那么叫看破了，对不对啊？很多人看不破，为什么是我呀？为什么是我呀？那就叫看不破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他是这个概念，所以呢，他以为拼命的修心就能把他过去的业全部修掉。
嗯。
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你一定要让自己的功德，然后要彻底的忏悔自己过去的业障，你才能慢慢的消掉你的业。如果你根本没有重视自己过去犯过的罪，只重视我今后将来应该怎么做，你过去的罪业还是残留在你的身上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师父。在《白话佛法》里面讲，就说等你真正看到自己本性的时候，连这些业障都是空的。那如果一直在为过去犯的罪孽内疚，这个时候你的业障就不是空的。那是不是说，就是如果看到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说那种内心的痛苦也是在还债，对吗，师父？
内心的痛苦在还债。我知道你问什么问题，就是说等到你完全看见本性的时候，你的业障都是空的。很简单，因为你已经能够看到本性了，你就看不到业障了，结束了，还完了你才能看不到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想功课要好，你想考到100分的时候，那你那些过去做错的那些功课是不是全没了？因为你已经考到100分了呀。
嗯，
对不对啊？
是。
好了，
就是说他报的时候，那个业障他以某种形式报出来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看到那只不过是一个像，不要被他迷住，还是要看到本质，是吧？
对对对。那你在修行的当中，你老看见缺点还是老看见优点好啊？你当然看见优点好了，看见优点能够使人进步啊，对不对啊？看到你缺点的话，你自己会慢慢觉得懈怠啊。我怎么搞的？我修到现在还不好，是不是退步了？
不是，师父，就是老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呢？不是说怪菩萨，觉得自己修的不好，就是觉得自己修的不好，师父。
怎么这么差？很简单了，怎么这么差？就是没修好，就是冤。就是我们说的，就是冤结太深呀，冤结呀。
是啊。
嗯。
如果和菩萨许愿说要一世修成，是不是本该多世偿还的业障都会在今世还掉？生活中的磨难会比本该的更加多，还清以后越来越顺利呢？
应该是这样的。如果你拼命的还完，那么就结束了呀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本来要30年还那个房贷的，对不对啊？
嗯。
房子贷款的，你现在说菩萨，你救救我，我要还清我的业障啊！就还清我把所有的还，啪啪啪啪啪，三十年的钱全部在这几年当中拼命的修心度人还了，还完之后还有不啦？后面不欠了呀？
没了。
啊，一样道理嘛，对不对啊？
嗯，对。好的，好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
业障在身上部位的分布有什么规律吗？就是比如说如果吃荤的话，可能肠胃上业障很多，造口业可能是就是嘴上什么业障多，但是要是做坏事动坏脑筋这样的业障，它会生长在哪里呢？
动动脑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一个人专门写文章害人的。
哦、
啊，去乱揭发人家造口业，然后呢动坏脑筋写文章，这个人最后就生了一个脑瘤，最后脑瘤越长越大、
哦、
整个外面都看得出来肿出来一块，最后死了，年纪很轻，大概只有47岁，这是台长知道的这个人、
哦、
听得懂吗？所以
听得懂，
这种部位的分布一般都是现实报的，但是一般的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说长在哪里，只是你在某一个部位作孽太多，你一定会出事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不好听的例子，做这种男女之事整天非常色情狂一样的人，他很多的器官生殖器他就会出毛病，对不对？任何事情你用了哪一方面做坏事，你就会得到哪一方的报应，这很简单，对不对？
对对，
啊，过去啊，有人偷东西，老偷偷偷到后来被人抓到了，啊，过去啊，在印度这种农村里边有个风俗啊，他抓到你偷东西的人，他把你手砍了，你是不是这个手偷东西，最后把你个手给你报应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、嗯。
人家现在都会讲了啊，眼睛红肿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呢，对不对啊、
嗯？
啊。
对对对。
耳朵乱听了，耳朵听不见了。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原因，但是这里边有这个因素、
嗯、
明白吗？
嗯，明白师傅、嗯、就是身体哪个部位不好了，不好这里往往就是业障重的地方和灵性附着的地方。
那当然，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老喝酒你的肝不就不好了吗？你老抽烟你的肺不就不好了吗？你因为经常这么做，你一定会影响到你这个器官，你经常骂人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这喉咙就会出毛病。
对，
哎，很多人生食道癌，就是吃不应该吃的东西，骂不应该骂的人，就是这样，
那么台长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就是一个看图腾问题，就是说，台长发现他的这个身上那个业障是一块一块的，说是可能是业障激活了，那一般不是业障激活是变成灵性嘛？
嗯。
那平时看那个业障是。或者一片一片一摊一摊，这那说它是这个业障激活的是一块一块的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
业障激活一块一块的话，实际上一块一块一片一片的，它只不过是个形状。
嗯，
明白吗？就像人一样的，有的人高，有的人矮，有的人瘦，有的人胖。
嗯
啊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对。
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就不是人，但代表这个不是业障，明白了吗？
嗯、
形状不同。跟业障的大小，你过去造的业的程度都有关系的。
嗯。
啊，但是都是一个话，一句话就叫业障。
那么业障激活不是成灵性的？那么他这个说他业障可能激活了，看到的是一块一块。
啊，
这个不是。
那么就是成灵性之后，它的形状不一样了。
啊，
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。
啊，
好的，
那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啊，
嗯，
对不对啊？你本来是个人，对不对啊？
对。
那你怀孕的时候肚子怎么会大起来的啦？
嗯，
对不对啊？
嗯。
啊，然后慢慢形状不一样了吗？对不对？
对 对, 对。
哎、啊，就是这样。
嗯。那好，那谢谢台长开示。
好，
好，谢谢台长，
再见啊，
谢谢关师傅长，再见。
嗯。师傅啊，就是说之前看图腾说那个有一个同修，师傅告诉他业障是30%，后来呢同修业障爆发了。疾病都爆发了，然后他烧了1000张左右小房子，然后昨天师傅看图腾说他现在是业障是28了，就少了2%。那请问他同修这样烧小房子就是1000张左右嘛，就是说他的病呢是改善了，那么就是1000张左右小房子可以消到10%的业障。
哎，不能这么算的。不能这么算的，每个人的业障的厚度不一样啊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个业障比方说是一个业障一块，那你的浓度和厚度不一样，听不懂啊？
哦、
啊，虽然你占地面积占着你整个身体的28%，但是呢你整个这块业障在你身上的浓度和你的厚度啊，跟那个业障的宽度和长度它都有不同的讲究的。
哦
啊，
哦，
没有用的呀，就是比方说你一块巧克力里边含咖啡因多少，比方说一杯咖啡里边含百分之多少， 但是你同样一杯咖啡，那只有这个含28%，那个含36%呢？面积一样看出来，但是不代表它消业障的程度一样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。好的，就是说我现在理解是，就是你有疾病爆发的时候，小方子是治疗疾病了。
对啊。
可以再理解吗？
对啊。
哦，那我知道了。
哈喽，
你好。
太高兴了，谢谢师傅。
嗯、
请师傅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师傅，请师傅开示一下。
嗯、
就是在渡人的中间哈，我渡了一个人。那他呢，因为我看到有佛缘我就住了他，而且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我会带你去观音堂，然后他呢他也很信，然后又到第二次又到我这里来，来了以后就开始念大悲咒，但是我跟他聊天中间我觉得他从事的职业不太好
啊，
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怕他带去他观音堂这种佛门禁地他不太好，我跟他说你千万不能做这个事情，一定要，我说你就要下地狱的，我再三跟他讲，他也再三的表示说是很痛恨，以后要回台湾去，再也不做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师傅要去台湾去开法会，你到时候你要去渡人去做功德，消除你的孽障。我都教他了，但是像这样，我能不能带他去观音堂？
哎呀，这些问题
我觉得不太好哈、
啊。那当然不好啦，这个气场肯定不好的嘛。
那我跟他，那我还是今天跟他打电话，我跟他说，
不是你偶然的来一次，问题还不大，那而且他要真修啊。那这不真修的话还是最好不要来。嗯，
修呢他是很，我看他是很虔诚，但是我还是管事的给他打个电话、
嗯、
叫他先不要去哈、哦、等他以后彻底的改过来以后再去。
像这种事情也是问题啊，这个
对，因为我不知道开头度，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倒是人也很好，老是很坦白，什么都说了我就讲他了。
哎呀，
那我还是不带他去
啊，没关系，这个星期六明天带他过来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在那个电台的对面，我们有一个那个大家一起待的联谊会的地方。
哦，明天还有是吗？
啊，还有，明天还在联谊会。
是要带他去观音堂哈、
哦。磕头应该问题不大，改邪归正了。就是说在没有改变之前，以后叫他在家里先修吧，明白吗？
好吗？
我是
晚上去，我又怕他跟我去不太好，我现在才想起来。
啊，好了。
那明天是可以哈。
啊，没关系的，已经答应他了嘛，度度他，一般的先度好人，再度坏人，因为度坏人他要有能力的嘛，我们现在很多人自己没能力怎么度坏人呢？你听得懂吗？业障重的就叫坏人呢。
可以开示一下，就说那个给那个我看到那个博客里的，然后弟子就说给台弟子给台长那个，就是台长给弟子开示的时候说，那今天多穿浅色的衣服，我就想问一下，那个图腾黑颜色的怎么办呢？也穿浅色的吗？还是穿他本来的那个黑色的？
那当然了，图腾黑颜色的就根据自己图腾来啊，傻姑娘。明白吗？
不是说你都让他选
择。不是的啊，就是说整个今年比方说流行色，实际上这是个流行色，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流行色大家都跟着他一起流行啊，傻姑娘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但是我们你看要上香的，我图腾黑颜色的，我上香的时候就必须穿红色的，穿亮色的，还是穿黑色的？
都没关系，黑色代表庄严，如果你的图腾，你如果你属马的是黑马，那你出去跟人家会面呢、啊、什么你穿的黑的、人家会对你特别好感，特别有好印象、特别容易找工成功啊等等，明白吗？
是不是我就想问一下，图腾就是黑颜色的越深就是代表业障越深呢？
没有，这个跟这个业障两回事，看出来根本不一样的。你要叫我，所以为什么你们叫我看图腾的时候专门要师傅看啊？师傅你看看我的颜色，这个看颜色就是看颜色，看业障就是看业障，就像你一个电脑一样，你打进去业障它出来是业障，你打进去我要看这个电脑其他的颜色啊什么东西，它出来的跟你业障没有关系的，你听得懂吗？
有前一阵子您看有一个给一个同修看图腾，您说那个他身上的光很亮的、非常亮，但是当时您说他的业障是36%好像，我好像记得您说就40%的话就挺重的了， 嗯，就是这个业障会把这个光遮住吗，师傅？
其实你的意思就是想问，光这么亮，为什么业障这么重？
啊，是的。
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好吗？
嗯。
你家里东西堆了这么多。
嗯。
啊，就代表业障，但是你家里的窗户正好是对着太阳的，我问你，窗户是不是有太阳照进来啊？
是啊。
照进来很亮，但是不代表你家里房间里干净啊。
哦。
明白了吗？
那这个光还不是他自己的光了，是吗？
是他的光，也就是说他修的心，他修心归修心，但是他的业障还在。
嗯。
所以这就是区别，有些人为什么业障还是很重，但是呢，他做了这么多好事，为什么还这么倒霉？因为他没有消掉他的业障，而是他在不停地做善事，他在积德积福，但是呢，他过去的业障没消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这里拼命地赚钱，赚的不少了，但是你银行呢欠了一大笔贷款呢，明白了吗？
嗯。
并不代表你钱赚的多了，银行的利息就少啊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，师傅。那如果就是像他这种情况哈，假如说就是这到这个时候如果走人的话，即便光这么亮还是不行，是吧？
没有用的，因为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，主要是消除业障才能走啊。
嗯。
也就是说，当一个人要走的时候，他必须不欠银行里的贷款，否则你欠了，你孙孙子子孙孙还得替你还呢。
嗯。
明白了吗？
懂了，师傅。
啊。一个是 income 啊，一个是啊支出，一个是收入，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
懂。你收入越多，并不代表你就是没有支出啊，你还是欠人家的钱的，你收的再多有什么用啊？
是啊，是啊。
为什么有些国家还欠人家钱呢？
懂了，师傅，
你没问题。喂，师傅。
啊。
啊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那个小孩子他是做试管婴儿生出来的，但是从兄以前您说过，做试管婴儿生出来的话，业障比较大。然后呢，如果这个小孩出生在一个佛教的家庭，他的妈妈从小就帮他弟子做功德啊，教他念经啊，然后这个小孩将来他会也可以修上去的吗？
会，能修得上去。
啊、
他只要投人，他就有机会，因为投了人之后，就是给他一个再生的机会。
嗯，那就是说他虽然是带着很大的业障来的，但是他如果在这次好好的修的话，还是一样可以修得很好。
那当然了。
有一位同修，他的女儿32岁，生乳腺癌，切掉了一个。
嗯、
他和他的就是女儿都是修心灵法门的。
嗯。
他女儿就是从小就喜欢小动物，只要看到流浪猫狗，都会百般的收疼、收留、疼爱他们。但是后来他们修了心灵法门之后，同修女儿知道人和动物不是一个道，但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忍、
哎、
就是忍不住不忍心，只要看到马路上死的狗都是心疼他们，给他们安葬、
哎、
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嘛，就觉得很可怜他们，并且他就给他们念小房子，他妈妈很担心他这样子的做法，还想能不能给他女儿开示一下。
他做法嘛，就是你要说慈悲心，那么人皆有之，但是问题自己都控制不住自己，自己在人间还吃这么多的苦，你听得懂吗？你怎么能够救别人呢？你如果救别人的话，冒风险的呀，那些猪狗猫啊，他们身上都有恶灵的呀，所以也没办法，否则他们怎么会变畜生呢？变畜生跟人是不一样的呀。你可以心疼畜生，但是问题你解决不了畜生身上的业障的呀，所以你会被他惹麻烦的呀，听得懂不啦？
嗯。
哎，好了。
嗯。那他现在这样子做，是不是跟他之前乳腺癌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？
一定有关系的，嗯。至少惹灵性啊，至少惹灵性上升啊。
行，
明白
了吗？就嗯，那就是还是要自己注意，口袋里没钱就先保护好自己。